第四集，勾套圈。满月也过了，虽然这应比三天更隆重，可是办得并不十分起劲儿。牛老太太确实把该堵塞的地方都设法堵住了，可是闲话这条河像个烂桃，是套着坏的。天赐并没招惹着谁，名誉可是一天比一天坏。只有人是可以生下来便背着个恶名的，咱们还没见过自幼便不甚光荣的猪。天赐这口奶真不容易吃。牛老太太可是很坚决，任凭大家怎样的吵吵，天赐到底比亲戚家抱来的娃娃强，愣便宜了外人，就是不肯跟亲戚合作，大家也只好白瞪眼。可是白瞪眼也不是全无影响，满月办得不甚起劲儿，眼虽白瞪，究竟是瞪了，无论怎说也是有点别扭，英雄不是容易做的呀。不用管这个了，反正满月已过，是好是歹得活下去了。专把喜三满月做得非常美满，而后便一命归西，也没多大意思。生命的最大意义仿佛就是得活那么几十年，要不然便连多糟蹋粮食的资格也得不到。天赐决定活下去，这是很值得赞美的。自然活下去也有活下去的苦处，但是他不怕，凡不怕生命的便得着了生命，因为粮食是他糟蹋的。天赐的苦处还真不小呢。按照季妈的办法，小孩是应当放在个沙子口袋里，过五六天把结成块的沙子筛备一回，再连同小孩放进口袋里。十六里铺一带等处的弱小国民差不多都是这么养起来的，有的不甘心在口袋里活着，就在口袋里死去，倒也很省事。天赐可没受这个罪，他是官样孩子，不能装口袋而与机器面粉相提并论。他另有种苦处，虽然没装口袋，他的手脚可都被捆了个结实，一动也不能动，像一根打着裹布的大兵的腿。牛老太太的善意唯恐他成了罗圈腿，可后来天赐的膝盖拧着，而脚尖彼此拌算，永远不能在三分钟内跑完百米，这个牛老太太没想到，没有思想的善意是专会出拐子腿的。手脚既然不能动，只好仗着啼哭运动运动内部了，这也行不通。每逢他一出声，乳头便马上堵住他的小嘴，他只好由哭喊改为哼哼，像个闷气的小猪。第一是孩子不应当哭，第二是继妈的奶不应当存起来。牛老太太把账永远算得很清楚，设若由孩子的姓空，这便是费了孩子的力气而省下了继妈的乳，按什么经济理论说也不大对。老太太似乎也明白，娃娃是应在相当的时候哭一会儿，但是一想到继妈那对乳和月间的工钱，不由得她就叫出来，继妈，孩子又该吃了。钱不但会说话，而且会逼着人说话，这不能专怨牛老太太，手脚没有自由，被子盖了个严，不准出声。天赐有点起急，可是说不出道不出，只好一赌气子要抽风，这是娃娃最好的示威运动。可是也怕遇上谁，牛老太太总不听这一套，早就预备好了暴龙丸、一捻筋、救急散、七针丹、丸散高丹，一应俱全，一并就贯，对什么他都有办法。天赐唯一的抵抗就是不抵抗，自己翻白眼比有声有色的示威强得多。养孩子的乐趣是在发挥大人的才干，孩子得明白这个，不然便是找不自在。天赐认了命，一天到晚吃了睡，睡了吃，睡不着的时候翻翻白眼，吃吃自己的拳头，踢踢腿，他满不敢希望。这样一来呀，他反倒胖了，这是多么体面呢？不止于体面呀，老太太还叫他胖乖子呢。刀把在别人手里拿着，你顶好是吃得胖胖的， 人家要杀你呢，肉肉偷偷的也对得起人，人家要不杀你呢，你也怪体面。天赐教给了我们这个方法，他似乎是生而知之的。季妈总算很尽心，但是为了几筷子工钱，把自己的娃娃放在沙子口袋里，而来奶别人家的孩子，到底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件得意的事儿。他心中的委屈无处去诉，只好有时候四顾无人，拿天赐出出气，比如给屁股蛋子两掌，或是尿湿而不立刻换布。虽然都不是照例的课程，不过三天两头有这么一次也够天赐受的。自然我们无需为这个而悲观，可是生命便是个磨练，恐怕也无可否认。老刘妈本是可以和天赐没什么关系的，而且天赐也没故意和他套交情，可是他杀上前来。从牛老太太的眼中看，老牛妈是不可多得的人物，从别人眼中看，老刘妈纵有许多的长处，可是仍不失为走狗。按照走狗分类法说，至少有两大类的，一类是为利益而加入狗的阶级，一类是为求精神的安慰而自己安上尾巴。老刘妈属于第二类，在她年轻的时候，家中倒确实苦寒，非出来挣饭吃不可。到了老年，家境已慢慢转过来，她有孙儿孙女，也有口饱饭吃，但是她不回去，偶尔回家一次，她一年所挣的工钱全花在晚辈身上，给孙子带来城里的玩具，给孙女儿买来小布人，给儿媳妇儿带来针头线脑、细齿的木梳和做鞋面的零材料等等。大家都很尊敬他，大家还没尊敬完他，他向后转就回了城了。没有牛太太，他心中就没有了主心骨，他得牺牲了一切舒服自在，以便得到精神上的安慰。牛太太厉害，这是刘妈惧怕，怕的心里怪痒痒的，而后觉出点舒适和痛快。有时候帮助太太去欺侮老爷、四虎子或是门外做小买卖的，更使他的精神有所寄托。他虽然不是英雄，到底是英雄的助手，很过瘾。他越上年纪，这股子劲儿便越增高，好像唯恐一旦死了而没能完成走狗的使命。他不是为金钱，而是为了灵魂，他的灵魂会汪汪的叫，除了牛太太，没人能把他吓住。太太有了少爷，老刘妈更高兴了，就是两眼全瞎了也不能辞职。设若太太是子孙娘娘，她必得是永远一旁侍立的仙女，给娘娘抱着娃娃。不过季妈来了是一个大打击，走狗最怕后补的走狗，而且看谁都是正往外长尾巴。和季妈一块吃饭的时候，她嫌季妈的嘴太大，嘴太大根本没有在城里做事的资格，况且季妈老委委屈屈的呢，这更使她非常的生气。她不能明白为什么在牛太太手下而还觉着委屈，这简直是不要脸。老刘妈可以算是忠诚的人了，他只希望一个人的成功，不许大家诉委屈，因为那一个人的成功便是他的成功。虽然他未必得到物质上的好处，可是充分的过了狗瘾。他不能看着抱娃娃、太太的娃娃而觉着委屈的季妈而不生气，但是他没法把季妈赶了走，因为娃娃必须吃奶。这么前后一想，他除了看不起季妈之外，还附带着不大喜欢天赐。天赐设若真是英雄好汉，据他想，就根本不能吃季妈的奶。这个他可不敢明言。当牛太太夸奖天赐的时候，他便多少给季妈加上几句不大受用的话，而极力的奉承天赐。感到太太对天赐有所不满的时候，他便也顺口答应的攻击这个娃娃，他是走狗中的能手。季妈受了老刘妈的气，也许是更爱天赐一点， 也许在天赐身上泄怒，而天赐的屁股又加多了被拧的机会。生养在一个英雄，不管是多么大小的英雄的手下，得预备好一座硬屁股，这是必须的。天赐也会笑了，季妈不大注意他的笑，他专留神他的哭，他不哭便少受申斥。天赐许多的笑是白费了事，没人欣赏。老刘妈瞎着一只眼，看不清娃娃的微有笑意的笑，即使看清，他也不热心的去给宣传。他的耳朵更有用，一听到孩子哭，他便自言自语的叨叨起来，这样的奶妈老叫孩子哭，没有见过。这虽是自言自语，可是并不专为自己听，太太要是听见呢，自然便起了作用。季妈听见呢也好，反正有人听见便好，而她的自言自语是会设法使人听见的。牛太太自然喜欢娃娃的笑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有她在一旁，天赐永远不笑。季妈已经向太太报告过，娃娃已会撇嘴微笑了。太太不信，而老刘妈以为奶妈是要加入狗的阶级，虚造事实以便得宠。旧狗遇见新狗比遇见猫还气大，太太可得说奶妈子一顿，别这么乱造谣言，我就没看见娃娃笑过一回。哼，可是天赐确实会笑，牛老头知道。要说天赐已经会认识人便是瞎话，可是他专爱对老者笑，也许他的圆秃脑袋能特别引起娃娃的注意，假如不能引起成人的趣味的话。事实给我们作证，多数的小孩喜欢不英雄的人，要不然怎么英雄有时候连娃娃一起杀呢？老者天天要过来看天赐两三次，若遇上天赐正睡觉，他便细细看他的闭成缝的眼，微张着的小嘴和一动一动的脑门，而后自己无声的笑一阵。若赶上娃娃醒着，他把圆脸低下去，低声的不定说些什么，反正一句有意思的也没有。他小人小伙计吃饱了睡呼呼了还不会叫爸爸呀，真有你的。哎，看这小眼儿，哎呦呦笑了。天赐果然是笑了，那种无声而微一咧嘴的笑。牛老者把这个报告给太太，太太心里微酸。季妈已报告过，她不信，现在老伴儿又来这么说，分明她和奶妈连了盟，她是给季妈帮忙助威。老太太自己没有看见娃娃笑，谁说也不能算数。啊，我怎么没看见呢？太太那对小身眼像俩小井，很有把老伴儿淹死的意思。也许是要哭，没准儿。老者对于未经太太审定的事，向来是抱着怀疑的态度。少上季妈屋里去，老了老了的，还这么少少颠颠的。太太的酸意和真正山西醋一样，越老越有劲儿。自然，太太不是没有眼睛，不晓得季妈的吸引力是很弱的，不过她得这么防备一下。英雄的疑虑是不厌精细的，看着该杀的，哪怕是个无害的绿虫呢，趁早下手。况且季妈到底是个女人呀。老头听出点意思来，一时想不出回答什么，笑了笑，擦了擦圆脸，啊了两声，看了看天花板，带着圆肚子就摇了出去。他一点没觉得难过，可也没觉得好过，就那么不凉不热的马虎过去了。有天赐的笑，牛宅又闹了这么些勾套圈，牛老者来看他的次数就减少了一半，他只好自己偷偷的笑了。